今天林一经长老所要证道的题目是里头的光，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找着了，我们一起诵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请林长老。
谢谢主席。弟兄姐妹们和亲爱的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一同思考，就是这个点灯的比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将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的主，你自己能够来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读了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心中也有主所赐给我们的了解和明白。恳求的主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来着指引着我们这一段正道的时间。我们愿意将每一位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来着享受着这一段时间，从主你那一边得到那生命的灵粮，能够来着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当我在准备这一段讲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边一直在思考眼睛光灯照亮光亮黑暗的事情。那么呢，我联想到什么？我联想到了当今无论是电脑手机这种著名的品牌啊，他们所用的那个招牌都跟这些光跟这些眼睛都好像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一些品牌呢都是世界级的品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所用电脑那操作的系统很多时候就是一个 window 是什么？是个窗，眼睛从这个窗看出去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什么？ Amazon 的那个 Kindle， 只是将它点燃，将那个点灯将它点燃光亮了，我们才能够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Apple， 你说 Apple 也是可以看的吗？是 The apples of my eye， 是表示一个很美很好的。不过有一些呢，取名的时候可能没有取得那么好，譬如说 Blackberry 这个黑黑又酸酸的，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卖那个销量不是那么好。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的这个点灯的比喻呢，是浅白易懂的。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比喻当中呢，他引用了我们古往今来都熟悉的例子，这么一来的话，它就很容易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并且可以深刻我们的印象。因为在比喻当中所用的就是眼睛，有光有光亮，有黑暗有昏暗，是古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呢听了都可以去明白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刻呢，我们必须要时刻去默想，虽然是浅白易懂的，但是呢里边又包含着那种大智慧。恳求的主能够来这帮助我们。首先呢，我必须要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呢，先将几个也是类似用点灯的比喻，我们先将它弄清楚。因为除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十三到第三十六节用点灯的比喻之外呢，其实还有几处不断的不同的经文呢也是有引用到这一段。我就先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说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同样是点灯的比喻，同样有用到光，但是呢，这两个比喻基本上有着不同的那个用意在那边。第一点，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边所提到的是眼睛是身体的灯，那么我们的眼睛若嘹亮，我们的全身就光明。那么呢，主在这边是要提醒我们时刻必要来着省察，不至于落入偏差，所以是一种内心的省察，然后呢对上帝的回应。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比喻是提到呢，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啊必须要照亮别人，那么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如此好的行为呢，人就可以将那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是以我们外在的行为的见证呢，然后荣耀归主。所以这两个比喻虽然是用同一个比喻，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应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强调的是我们对于别人的责任，勉励我们基督徒要做世上的光，照亮别人。但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边所谈到的呢，是要提醒，是要强调，这是我们个人生命的责任，要我们自我的这种省察。因为逻辑上要在照亮别人以前呢，我们必须要懂得我们自己是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必须常常能够来自反省我们的眼睛是否是明亮的。还有另一处的经文我也要很快的将它读出来。另外一处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曾经用过这个比喻，那个比喻呢基本上在运用上也是有一点点的区别，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七、十八节。他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或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我再强调最后一句，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主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那个教导呢，他的教导是要他的门徒要留心去听他所讲的，然后呢才能够好发表出来，所发表出来的才是正确的。所以他接着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要小心怎么听。有不同的应用，在应用上有一些区别，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拿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要小心去听，要仔细去听。耳朵能够听就是个聪，眼睛要懂得分辨，眼睛要懂得看，能够看就能够明。所以因此啦，我们小心听主的话语，我们小心去看主的教导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呢鼓励大家，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要锻炼，锻炼使到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很明亮，很有眼光，眼睛很明。那个耳朵呢，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耳朵，使到我们的耳朵很灵，一听就明。不过我们的舌头呢，千万吃东西啊，那个舌头不可太尖啊，不能够挑食，对自己不好，健康不好，对吗？要不然的话，你跟人家吵架谈话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舌头啊也不能够太利，因为你太利的话就容易割伤人。所以眼睛要明，耳朵要灵，可以做舌头不要那么尖，那才是我想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主很喜欢用这个眼睛点灯 做这个比喻呢？因为他在这边说，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近前的人得见亮光。地印子可能指的就是地下室，乌漆抹黑的。斗底下被指的可能就是一个被盖起来的地方，可能是个篮子，用来做斗量的这种器皿呢，将它反过来，将它盖住了那个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无法发挥那个灯的那个功能。主耶稣他在这里呢，他把这个眼睛跟灯放在一起，他其实是要说我们的灯呢，应该在这个室里边呢，要该放在什么地方。他并不是在这边教导我们做什么内饰的这种室内屋内的这种设计，要来自美化这个房子。他在这个比喻里边呢，说他着重要强调的呢，是要如何摆对，将那个灯摆放在那个对的位置，可以确保呢那一盏灯发挥出它最大这个功效，让进到屋子里的人，让进入到这个室内的人呢能够得着亮光。他说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借这个比喻呢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当我们的眼睛用对了，它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这个功能跟果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他在创造里边按照着人体啊，其实都有着他的智慧。眼睛是长在人体的至高之处，对吗？就是长在这个脸上，长在这个头，对吗？如果说你这么想，有一天头发掉光了，人之生眉毛，那么那个眼睛只是长在眉毛之下，有一点就像是那种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其实眼睛啊有这一种尊贵的地位。好，可能我想也为什么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给我们这个眉毛啊就长在这个眼睛之上，我想可能他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不能够高傲，要懂得谦卑。眼睛为什么要长在高处呢？因为它有一个好处，眼睛长在高处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得远，看得比较广，才能够达到真正那看的最大的功能。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眼睛有照亮我们身体的功能。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是因为我们有眼睛，我们长有眼睛。身体呢，在眼睛的这个控制底下呢，能够来着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眼看四方，远远呢就可以把还没有到达的那个地方所看到的这一些资料，都可以传达到这个脑里边。所以眼睛的这个功能呢是很关键的。很多时候我们出了毛病，或者是迷路，或者是下错站，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我打个比方，今天如果说我们踏车下错站，你千万不能够责怪你的手啊，你不能说车子还没到站，你这个右手去按铃，我打你三鞭，你不能过。你这样子的话就错怪你的手。你为什么会下错站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啊一直在忙看手机，所以到站还没到站根本都不知道，就不管了，看事，所以就按铃，结果按铃下了站呢才知道下错站。所以谁的过失？是眼睛的过失。今天如果早上你出门你驾车，那么呢你同样的你在驾车开车的时候迷了路，你千万也不能够怪你的脚啊，你不能说你的脚一直在那边踩油，不懂得减速，该弯的时候不弯。问题也出现在你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在出门的时候，你要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你的眼睛不先查看地图，或者是你的眼睛看错地图，又或者是你的眼睛没注意到那是旧地图，结果呢，你就迷了路， 虽然很多时候出差错是因为眼睛，人迷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发挥它的那个功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了，你也千万不要愚昧到从此以后你就要罚那个眼睛，从此以后闭起眼睛来走路，那也是很危险的。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的眼睛必须要看得清楚。那么请问你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昏花的？这是我们一同要来的思考的一个题目。好，很快马上的我们要进入到第三点。我讲了这比喻在不同的地方曾经出现过，但是在应用方面呢有一些区别。第二点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上帝创造的奇妙，只是安放眼睛高高在上，让我们看得清楚，能够指引着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比喻把眼睛比喻成为身上的灯，是一个很好很简单易懂的一个比喻，我们要捉住这个要点。第三点，身体眼睛是身体的重要器官，眼睛是身体的灯，能够照亮身体。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补充，眼睛需要借着外在的光呢才能够发挥。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呢要邀请要鼓励，在我们当中啊还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们呢来这思考，你要对基督教有深一层的了解，你要对基督教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呢，其实办法很简单，你可以从上帝创造的奇妙里边来的开始，从上帝在创世的那个秩序，那种智慧，从那边去思考。第二，你可以思考上帝在造人给人如此安排的这种设计，这种身体，也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我借着这机会也要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上帝在创世的这个按照这次序的话呢，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呢，他是起初先造光，后来才造人，而且呢赐人眼睛。所以啊，我们的始祖这个亚当跟夏娃呢，他们一被创造出来了之后呢，他们不知一，只是活在黑暗中，有亮光可以看到彼此，可以互相谈恋爱。眼睛呢，上帝在造的时候呢就给眼睛有一个这个感官本能的一个回应，有一种反应，我们称之为感应。眼睛经常很容易就被光吸引，向着光能够来着回应，就可以发挥出它的功能，看清方向，可以自由安全的活动。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只是眼睛和光两者缺一不可。试问如果说单单有眼睛没有光线要怎么看？反过来如果说有光线有光亮却不长眼睛怎么看？所以我们俗话常常说没眼看没眼看，很多时候只是有眼睛不过不去看，所以看不到。接着我们要说，最完美的眼睛呢可以正确无误的对准一个标准一个焦点，然后呢看得清楚。嘹亮的眼睛啊就在这一边被比喻就像一盏明灯一样，它能够发出那亮光，是发出亮光的一个工具。反过来如果说昏花的眼睛呢会使到那个物件变形，即使有亮光也其实无法真正看清楚。主耶稣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主在这边提醒我们，他说你要省察，你要省察什么呢？接下来这句话就是整段经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他说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呢，主耶稣基督是先提到那外在的眼睛，然后呢他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呢他就开始进入到了另一个层次， 就是进入到了那个内心。所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按照着这个次序，按照这个顺序呢，我们要从物界里边跳到那心灵，要从眼睛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感谢上帝，上帝在创世的同时呢，不只单单照了光，也赐人眼睛。上帝赋予人们灵魂的时候呢，也让灵魂要能够发挥它的功能。那么是按照什么样子的方法呢？感谢上帝，因为他在创造的时候呢，他赐人灵魂，也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灵魂呢，对他那一位真正的光有着感应，有着回应。所以上帝要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可以领受他，可以享受他。约翰福音他在这边讲的最多，其中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谈到这边。约翰福音他说，那光是真光。那光指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主耶稣基督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你有看到吗？那真正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真正的光。所以我们理当啊，要奔向那独一的真光，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在那光明中，然后呢，我们才有机会说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光。那就是我们要如何成为这世上的光，发挥做光做盐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对那世上的光有一个真正可以回应，而且在回应的时候呢，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若陷在黑暗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表示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因为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所以我们的心啊也因此出了毛病。因为上帝的光不会出问题，我们看不清楚不是因为上帝的光出了问题，问题和毛病的关键其实就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选择我们不愿意不爱那个光，反爱倒爱那个黑暗。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昏花了，自然我们就会陷在那黑暗中。我们如何要补救呢？我想补救的方法，你就必须要先查验自己的眼睛，你必须要开始来这检查，检查查验我们自己的心灵。箴言书其实也有另一句话，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能鉴察人的心腹。你将这两个摆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很重要的一些原则。物质的身体有着眼睛，眼睛就是这身体的灯，所以眼睛扮演着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因为有了这个灯，整个身体才能够被照明。同样的，在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赐人灵魂。那么人的灵呢，按照这圣经的话语，就是耶和华的灯，就是主赐给我们的灯，放在我们的心灵里边。这个灯可以照亮我们的心灵，能够来着鉴察我们自己的心腹。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确定我们是不是和主在一起，在他的光明当中，又氧化是在他的黑暗里边。眼睛的雪亮就决定了身体是否是光亮或者是昏暗。同样的，我们里头的光如果说是嘹亮的，那么它就照明我们整个的身心灵。反过来，如果说我们里头的光是暗淡的，是黑暗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灵魂其实就是黑黑的，没有一种盼望，没有一条 没有走在那正路当中。我们这边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眼睛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毛病，以这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眼睛会有什么样子的毛病。因为这个是很浅白易懂的一个比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直要来着重复它？因为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亮光，我们不愿意看那位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世上的真光，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要在这边提醒着我们。如果说你手头上有圣经，我们再看回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已经之前已经以这起因的方式呢读了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整章。那么如果说我们往前几段的那个经文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主为什么路加他安插这个比喻呢放在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几个例子就表示说当时的人呢、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无法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差遣来的那一位救世主，他们无法真正看明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上帝的儿子。因为呢即使主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那边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主耶稣基督呢因着他有的权柄，大能上帝有的权柄呢，他将那个导致人哑巴的鬼呢给赶走了，他有这种能力，他有这种权柄将那哑巴的鬼给赶走了。但是亲眼看见他行神迹的那一批人呢，却不把他看为他就是那一位上帝差遣下来要人们看到呢世上的真光，那一位世上真正的救主，真正的弥赛亚，他们无法看到。所以呢他们反过来他们还说他其实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你看到吗？这些人都是眼睛可以看的，只是他们看不准，他们无法看得准。可能他们当中也有许许多的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所派来的大能的使者，为要拯救他们的那一位。之前也有一段就是他谈到有一位女子因着看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之后呢，他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你看到吗？不过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的回答不是说哦过奖了过奖了，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说是却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看到吗？这女人是好意的，她要来这称赞我们的主，但是呢她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人按照着自己的出发点去看的时候呢总是看不清楚。他总是认为乳养养育怀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妇人呢是真正有福的，但是主的教导却偏偏是反过来，他说还不如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更为有福。第三个例子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前面里边所要看到的，因为这世代邪恶，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多方多次在他们的当中行神迹，医治病人赶鬼，使瞎眼的人能看见，使哑巴的人能够开口称颂主名，但是呢他们还要继续要求看那个神迹，就表示什么呢？他们嫌看不够还要多看，而且呢他们还在那边请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显一次的神迹给他看。你看到吗？人就是这样子的败坏，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的毛病，当按照着人的方法去看的时候呢总是看了有 出这个偏差，看得不准，就会导致自己与主的关系呢无法给正面的回应，有一种回应可以有正面的被建立起来。我在这边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整理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属灵的眼睛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呢？我想第一个，这是人的败坏，常常我们属灵的眼睛啊，就是一种属灵的这个斗鸡眼。你们能够扮斗鸡眼吗？你们能够做斗鸡眼吗？你知道斗鸡眼是什么？斗鸡眼就是这样子啊，一下子哈，本来是在这边有25人，已经一下子变成50人了。斗鸡眼就是看得不准，就是呢眼睛那个焦点呢无法集中在一起，看得明，看得亮，看得准。斗鸡眼为什么说行为形容它为斗鸡眼呢？因为当一个人斗鸡眼的时候呢，他看的那个焦点呢是模糊的，而且是一变为二，就让我联想了在圣经里边的一句话，因为人呢，我们不愿意单单要来着对我们的上帝忠心，单单要来着侍奉我们的上帝，单单愿意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这世上独一的救主，为这世上独一的生命之主，为独一的真光，为那一位真正独一的真神。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因为我们自己有了斗鸡眼，我们经常喜欢侍奉超过一个主，我们不愿意承认他就是那世上的光，可以照亮世上的人。我们的斗鸡眼常常拦阻我们无法看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正的上帝。这一点跟当年的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是一样的，因为自古以来人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败坏了，我们无法真正看准那一位真正的上帝。今天上帝给我们机会，他让我们，他将他的亮光照亮，给我们机会有着眼睛可以阅读圣经上的话语，我们也恳求他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读了也能够来着明白。第二，我们在属灵的眼睛啊犯上了一个毛病，是什么毛病呢？我们故意将它蒙蔽起来，有眼有眼却不愿看。因为圣经，这是圣经的话，圣经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就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不看，好，上帝要我这个不能够，这个不能够，这个不能够，要回到他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的做人，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败坏，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恶习，我们不愿意将它剪除。很多时候人有眼睛啊，虽然不是瞎，但是呢那个眼睛却无法真正看到主要他们所行的，主要他们走在光明当中。我不知道众多弟兄姐妹和朋友当中是不是经常也会就是上班或者是上学坐地铁，很多时刻啊你看到那种年长的人进来了，或者是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了，正好你有个座位，结果呢你看到那些人进来的时候啊，你就马上闭起眼睛，哦，假装在那边睡觉，因为不要看嘛，因为你看了越看越乱，你的心很不安啊，一直在那边指控你，哎，为什么还不让你的这个座位。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哈，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进来的时候，哎呀，我赶着去教会，我要赶着去做崇拜，我不能够停下来帮助你啊。我们有眼，我们选择不愿意去看，这是我们故意的，这是我们主动不去看。 那么你说，如果说上帝将他的宝贝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在人间，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的损失是多么的大了，因为我们生命里边就没有亮光，没有亮光就表示在黑暗里边，在黑暗里边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因为没有以光接触，因为没有走在光明当中。还有我们属灵的眼睛会患上这种毛病，就是被动的。为什么说是被动呢？因为被世界的神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被世界的神呢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将假神代替那一位真神，所以我们的眼睛无法，我们无法看得透，我们的眼睛无能为力，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毛病。这因着罪进入到了世间之后，我们要常常经常被提醒，不要爱这世界的神，不要侍奉这世界的神，要很快回归到我们的主，忠心能够来这真正侍奉他。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毛病，我们患上这个红眼病。红眼病很流行，很容易就感染了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眼红，眼红就表示说什么，他的眼一红了，他的心就不舒服了，心就开始妒忌了。我们有着得着这世界，我们常常会受到这种世界的这种感染的病。从属灵的层次去看的时候呢，受感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我们看得不准。我们有个毛病，我们的毛病就是我们有一个高傲的眼睛。我们常常以为自我高高在上，别人都比自己低等。好，当你的眼睛高高在上的时候，你这样子看下去，看到的就是头发都是黑黑的，所以你认为说那个是不属于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人强，因为我们有属灵那高傲的眼睛，常常高高在上，就忘了上帝要教导我们懂得谦卑，在人面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更是要谦卑。我们高傲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上帝赌气，我们跟我们的上帝争吵，因为我们也愿意要做主，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上帝做得不够好，我们要取代他，就是因为我们有那高傲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大小眼，这边右边的眼睛长大一点，左边的眼睛长小一点。好，看这个人啊，这衣冠整齐，把他看为是大人；这个穿得破破烂烂，把他当成是小人。有着这种大小眼看大人，将人一直分隔，将他分化，这是我们的败坏。我们常常会带有颜色的这个眼睛，或者是说眼镜，所以呢我们有着歧视别人，取笑别人，我们有这种问题。说实在的，眼睛就是那灵魂之窗。试问如果说这门窗啊被玷污了，被蒙蔽了，被封上了，我们要如何看得紧呢？我们要如何看得紧呢？其实这个比喻不单单只是停留在眼睛如何去看，更是要进入到心灵里边，内心的灵魂里边，是所着重的，就是那重点。有眼睛不能够看，那个是很可悲的，也是很可怜的。不过有一些人只是有眼睛而不能够看，那个就要更可怜了。在这边还不至于因为没有眼睛，瞎眼的人就看不见上帝。不，瞎眼的人只要他心眼是亮光的，他们还是可以好好的侍奉上帝，还是可以真正认识那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里头的光 是光亮的，所以他们对上帝有所的这个回应是正面的回应。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很特别很接触盲人的例子，可能我们在圣诗当中我们也有唱过 Fanny Crosby 这位盲人女诗人啊，她总总共共做了大概10万首的这个诗歌。她是盲人，不过你说她看见上帝吗？当然她看见上帝。为什么？因为她里头的光是光亮的，因为她里头的光是光亮的。在美国19世纪初有一位很著名的演讲家，他名叫 Helen Keller， 这个人也是瞎眼，不单单瞎眼，也是耳聋的。不过呢，他到后来呢却成为了一个很杰出的一个演讲家。他曾经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人如果说生下来不能够看，那个很可怜，不过如果说能看却没有上帝的意象，那个人更可怜。所以我想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体会，去反省。好，我们接下来我很快的就要做一个总结。失主犯罪，罪就进入到这个世上，我们人有的，我们人可夸的，我告诉你就只有一个，我们可夸我们的败坏。而且呢，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我们认为其他的宗教认为人可以自救，可以在菩提底下能够来这开悟 enlightenment， 可以看到亮光。基督教的信仰在上帝话语的启示底下让我们看明了，其实人是迷失的，我们需要有一位真正的光，那一位真正的上帝才能够来着领我们走回那正路。耶稣是真光，要照亮世上的光，因此我们来，我们来救他，我们就是来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真光。当我们的心里啊以耶稣做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是听从主的，他的光就能够来着照亮着我们，我们里头的光也同样的能够来着照亮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着全身光明。但是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是自己做主，给世上的鬼神摆在我们的心的中间的中心，那么我们的光啊就被遮盖起来了。当光被遮盖起来，它很直接的一个后果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后果呢，就会产生那巨大的黑暗，有着那巨大的黑影，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变成是黑暗的，那是可怜的。箴言书他提到，他说人的一生的果效呢是要从心中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啊如果说有上帝的话做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心无法自己光明，我们的心需要借着上帝使它能够得到光明。我们的心是污秽是败坏的，唯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指引，才能够使到它变为光明。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悲观，因为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我要请大家牢牢地捉着，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到第12节，他说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总是超越人的。你的眼睛之前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救世主。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盼望你回去可以思考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经文。你的耳朵如果不曾听见，哎，有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上帝所差派来到这个世上要来这拯救我们的人。我也要鼓励你回去去思考一下，你到哪里可以听到如此宝贵的信息，你的心所未曾想过的。因为你所想的，你觉得说自己走在的就是一个绝路，没有出路，但是按照着圣经的讲法，是上帝为那些他爱的人所预备的呢，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心所未曾想过的。只有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工作，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借着他自己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才能够来着明白。因为圣经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上帝奥秘的事也参透了，然后呢向我们能够来着显明。我们在这边结束，我在念这个路加福音的其中一节。所以我们的主说，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一样。愿主开我们的心窍，能够真正认识他，并能够来着接受他。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求靠着主你自己的亮光能够来着照明我们那败坏的心灵，让我们也能够真正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败坏，看到我们的污秽。我们恳求着主能够这时刻也愿意借着主自己的宝血能够来着洗净我们那污秽的心灵，主自己的圣灵的亮光能够来着擦亮我们那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真正认识主，也愿意走在主你自己光明当中。愿主你自己的荣美和荣光常常来着吸引着我们，我们愿意快跑能够来着跟随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席。